好，我们继续哈。所以他这个破广破邪涅盘、深证涅盘里面，就分成这个三段。其实这三段就是四句：涅盘是有，涅盘是无，涅盘是亦有亦无，或者是非有非无，这样四句。所以前面的这三个四五六这三首偈颂，就是破涅盘是有，这样来破。接下来的话呢，七跟八，涅盘是无，要破这个。所以要真正了解涅盘，一定要超越这四句。好，八六五，问曰：若有，非涅盘，那无因是涅盘。所以破掉有，它就着一个无。无有是错误的，那无就总是对吧？也不可以。所以一样配合上面的外道，前三外道，你看他这个八六五的这个第五行哈，八六五第五行呢说前三外道同理有是涅盘，现在呢另外一个外道立无是涅盘。所以白论里面也这段话，外曰有涅盘是无，有一种涅盘是无啊。那么其实他白论的本来的文字是怎样的，你看哈，外曰因有诸法，无因常法不破故，如虽破有因法，不破无因常法。什么是无因常法呢？像虚空、实、方、微尘、涅盘都是无因法，不破故因有诸法。这个你不没办法破吧？你能破的都只是这种有因法。现在你这种无因，它是一种常法，你能破吗？这就是外道的说法。有一个法涅槃是无因法，以此类推，下面等等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他引用的，有涅槃是无因，是无。所以这个是外道，然后若就内外异者，也可以这样说。前面外道是一三有为涅槃，今是内法，主要是强调在哪里呢？数论小圣，是灭三有，这种无当成涅槃，灭三有当涅槃，这个是内外一起，然后呢，相对来说不是内外一起，是内外相对来说，这个是内要破的。要破的这个内，但如果大小圣来说，前是小圣立四段无为，即是四谛名之为有，今立真空第一谛名为涅槃。我认为要这样断会很清楚。第一个，作二外道义者，前三外道是立有，然后今一外道现在要破的是立无是涅槃的，把百论这个放过来。这是纯粹破外道的，若就内外义来破，前面有是外道，立三有为涅槃是要破的，现在要破的无是数论小圣，立灭三有为涅槃叫做无。再来另外一段，若作大小圣论者，前面的那个呢是立四段无为，即是四谛名之为有，今立真空第一妙谛名为涅槃。把那个第一谛涅槃其实看成是跟无一样，所以也是要破的。所以这个是大小圣的这样论法，等于前面如果是破小圣，那么这边要破的是你把它当成是真空第一谛的无，叫做涅槃。再来，若今习明之，前执今妙有，此执习断无。也就是说呢，前面那个有呢是现在的涅槃，今涅槃是妙有，那么这个无的这一段七跟八这个无呢是习涅槃是断无，过去涅槃是无，现在涅槃是有，那个是前面那一段，现在要破的是习涅槃是断无。所以才说呢，今习明知，用今习来做分类的话， 啊，又外云出有妙有，都不是涅槃。无出有，无妙有，那应该是涅槃了。那都无啊，你说妙有也不行，是出出有当然不行，妙有也不行，所以出有妙有都不是涅槃。那我无出有，无妙有，那就是涅槃了，还是着重在无。所以这一整段就是要破的是，把涅槃当成无来理解，也不可以，也是这边要破的。所以七是相框破，第七首是相框破，第八首是有受破，第七首有尚非涅槃，何况于无？涅槃无有有，何处当有无？什么意思呢？你看长行就了解了哈。若有，这个有不是涅槃啊，无怎么会是涅槃呢？何以故？因为是对着有才有这个无，因有故有那个无。如果那个有都没有，若无有，云何有那个无呢？哦，这样白话才懂啦、啊，啊，不然中那个这样念，因有故有无，若无有，云何有无？不知道在说什么，所以白话一点就是对着有才建立那个无，如果那个有都不得建立无有，怎么会有对着有而有的那个无呢？所以如今说先有今无，过去有现在没有了，这叫做无。涅槃不是这样吧？不是先有现在没有吧？哦，所以涅槃不可以是无。何以故？非有法变成无故，涅槃不是有法变成无，叫做涅槃呢。是故无亦不作涅槃，你也不能够用无来解释涅槃，因为那个无是对着有才有的。涅槃是这样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涅槃等于是什么都没有，是灭掉有之后的无吗？不能是这样，所以才叫做相框破。好，你看这个865最后一行，他说有跟无齁都是诸见，有见是错，对着有而建立起来的无怎么会是对呢？更何况有是出，无是后，有是无的根本，有是无之本，根本都错了，何况之末会是对呢？再来，有是妙有都尚且不对，无是小圣的断无，怎么会对呢？再来，有中有涅槃法尚且错，无中无有法怎么会是涅槃呢？哦，又强调有是无的本，本上无，而无是有的之末。那个本的有都没有了，那末会有吗？之末会有吗？啊，所以直云有涅槃尚不可，何况用无当成涅槃呢？所以这叫做相框破、哦、所以借有框无，那是上半，就是以邪破邪。这下半，我们上半下半寄送了、哦、寄送的上半有尚非涅槃，何况于无。下半呢就是距离有无，所以是身正破邪。所以涅槃无有有，何况当有无，这样你就比较好懂了。连有都没有，怎么会有无呢？所以涅槃无有有，何处当有那个无呢？所以千万不能够用无来看涅槃、哦、如果是你把涅槃当成无，那就麻烦了。那这就禅宗里面讲的，你修半天，修到跟木头石头一样，那叫涅槃吗？什么都没有，空无一物叫涅槃吗？那如果是这样，那虚空自己早就成涅槃，何必要修呢？所以不能够把涅槃当成无来解释。再来第八首，若无是涅槃，那怎么叫做不受呢？不受是涅槃主要的定义，所以若无是涅槃，云何名不受？未曾有不受而名为无法、哦、 所以常行很简单，若谓无是涅槃，今则不应说不受名涅槃，何以故？无有不受而名无法。你说那这在讲什么？就是通通都可以这么说啊，没有不受，就是有那个不受，没有不受叫做无法的，所以有那个不受叫做有法吗？哎，这个逻辑很奇怪。为什么？既然讲不受，可见就不是什么都没有。如果什么都没有，还需要讲不受吗？可见是有东西，但是你不受它，那才叫做不受。所以才说无有不受而名无法，没有那种不受叫做无法的啦，一定是有个东西，然后你不受它，那才叫做不受啊。你说那不受涅槃为什么不受？简单的说，不受后有啊。哦，如果从小生来讲，不受后有叫涅槃啊，或者是这边中论讲的，你不受这四句，那才是真正的涅槃。你能够完全超越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这四句，那才是真正的涅槃。好，所以他这边讲了，你不能够把无当成是涅槃。这是第二个。再来，何破有无，亦有亦无，亦有亦无也不能够是涅槃。所以这个866的最后一行啊，他说呢，下生第二，何破有无是涅槃？问有无二句，何故句离合两种破？前面是分开，有跟无分开这样来破，现在是把它合起来破，干嘛一定要这样做？啊，他又再次强调，有无是众见之根，障正观之本，这种病太难破了，所以要分开破，再合起来破。这是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，小圣人为无三有当涅槃，所以是无外道执三有是涅槃，所以内外大患都是有跟无，所以一定要离合，有无分开破，再来合起来破，通通都要破。所以他说，问曰，若涅槃非有非无者，何等是涅槃？照说他是在问非有非无不是涅槃，有也不是涅槃，无也不是涅槃，那什么是涅槃？他是从正面来问。因此回答里面，你看他倒数第四行，第九句直视，第十句引经正视，所以实际上呢，他在回答的时候并没有强调非有非无一起的有跟无啊，亦有亦无啊，他只是从正面来解释啊，这就是他为什么前面要说破的时候就是在生，生的时候等于也是在破，就是那一段文他要这样写，原因就是这样，因为你从第九第十看不出来他在破亦有亦无啊，没有那么明显他是用破，他只是在生啊，他从正面去解释啊，所以他科判是判成是破亦有亦无是涅槃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当他破的时候其实是在生，当他生的时候其实也是带着破。哦，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文字去解释这个。好，867的这个第四行，他说外道即三有非是涅槃，佛法明灭三有复非涅槃，这个也不行，是三有不是涅槃，是离开三有也不是涅槃，啊，那什么是涅槃呢？除了这两个，那什么是涅槃？这是问话的人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今日妙有昔日断无都不是涅槃，你用妙有去解释涅槃也不行，用断无去解释涅槃也不行，那离此之外更何处有涅槃？这是第二个意思。第三个，有所得的大圣闻有无非是涅槃，就说真谛动浅，有无俱非。哦，从真谛来说， 有无都要浅，所以呢有无都错。那四谛里面可以允许有涅槃吧、哦、所以此事外难于内，若有无俱非，那说那你这个就属于方广道人了、啊哦、真谛可以没有，世俗谛不能没有涅槃。这就是他问话的地方，你还是要给我一个涅槃吧。意思就是这样，你真谛 不允许有，你世俗谛总要有吧。再来，有无俱非，那我们行道安心，我的心要安置在哪里才能够跟涅槃相应呢？那出家修行何所求呢？你总要给我一个涅槃吧，才有的安心之处吧。哦，再来，出有也不可以是涅槃，妙有也不可以是涅槃，两种有都不行。然后无出无妙二无又不行，那什么是涅槃？哦，所以等于把这个问话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，你到底要讲什么是涅槃？要不然你叫我行道安心要放在哪里呀、啊？哦，所以他的回答第九首。受诸因缘故，轮转生死中，不受诸因缘，是名为涅槃。这就是无住处涅槃。有受，通通都在轮转生死中；不受，就是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不住则不受。所以你看他这边就写了。受于今习大小内外等有无，就叫生死；不受有无，那是涅槃。再讲细一点，受生死是生死，受涅槃，涅槃也变成生死；受亦生死亦涅槃也一样，乃至五俱皆是生死。所以为什么是五俱？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不受三昧，那个就是那五俱。哦，这个行亦不受，不行亦不受，行不行亦不受，非行亦不行亦不受，不受亦不受，这样五句。如果你还受这五句，皆是生死；不受此五，方是涅槃。哦，所以你看八六八第二行一样，又再讲一次：受之五句，皆是生死；不受之五，并是涅槃。非但涅槃是涅槃，生死亦是涅槃，这就高明了。虽然很高明了哈，我们凡夫是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相应正德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凡夫哈，执着有那种颠倒妄想，执着有太习惯了，无始劫来。都是这样的执着，所以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放掉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偶益大师在《弥陀要解》要强调有世界名曰极乐，有佛名阿弥陀，强调恶有。因为凡夫着有，所以先从有下手，然后再告诉你那种有，不是凡夫的那种有，这样话我们才能够进去。甚至善导大师在四帖书干脆跟你讲指方立相，总要告诉你从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东西好追求，来建立凡夫愿意修这个法门。你说好，那终于了解了，原来是对着凡夫来的。我们比凡夫高明，所以呢，不能着有，那你又着无，也差不了多少。所以净土宗的祖师才强调，着有求生西方还有希望，着无不求生西方，那就麻烦了。因为你着无。你不求生西方，不见得了脱生死啊。什么时候才了脱生死还很难说啊。你自认为那个无是你认为的空，是所谓的第一义谛，你还是着到无去，你还是偏到四句其中的一句去， 所以宁可两者比较起来，还是左有求生西方还有希望，虽然也不就近，但起码有希望。浊空落空啊，生死轮回继续啊，哦，所以要搞清楚，真正你去到极乐世界，观音菩萨教你，阿弥陀佛教你，还会要你浊有浊空呢？一定还是中道第一地。可是你到那个地方去，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这些邪知邪见所左右，环境跟果报比较殊胜，要体会这个比较没有障碍，哦，是这样的原因。所以祖师大德净土宗的祖师大德才要极力的劝我们都要求往生，哦，并不是说你现在念佛就一定呢，马上就可以跟中道第一地相应。你如果不了解，你还是左有还修，那有什么关系？就凡夫而言，即使左有希望就好了。哦，总比你什么都不左，结果落空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从这个角度去说，否则照说应该是像吉藏大师这边写的。哦，如果你不受，通通都是涅槃，涅槃是涅槃，生死也是涅槃。所以你问说你心要安放在哪里，正因为你心想要安放在有，安放在无，安放在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就通通错，通通不是真的跟涅槃相应。你要不受，你才是真正能够跟涅槃相应。所以他说呢，你正为汝欲心安置有无，便非涅槃，故须习有无耳。对着你的有无，故言非有无，不是讲非有非无就是涅槃，欸，是要超四句，不受这个五个。所以今明才动心，一样那个才是刚才的才，哦，才有动心就生死，不动即涅槃。这跟起信论讲的一样啊，会有一切法都是因为有无明妄心而住持一切法，若无无明妄心就不会有一切法。所以流转则生死，不转即涅槃，这是华严经里面的话，是在哪里？在这里，这个是六十华严第十品第八卷，尘垢障慧眼，不见等正觉，无量无数劫，流转生死海，流转则生死，非转是涅槃，生死即涅槃，恶皆不可得。虚狂妄说者，生死涅槃亦，生死跟涅槃是不一样的，那是虚狂妄说者，所以是迷惑贤圣法，不是无上道。真正的无上道是生死即涅槃，二皆不可得，这才是无上道。哦，所以你看他引用华严就是讲，流转即生死，不转即涅槃，但对转非言不转是对的，是用一种相对性的说法，然了转即非。如果你真的明白转是不对的，不转也不对的，非转非不转可谓损之又损，一句一句的超越，最后离四句绝百废。所以问曰：何故作此百千转？转来转去转什么转？他说：抖擞众生诸见耳，非是浅荡也。第一个抖擞是什么意思？看无哦，啊，来抖擞含浅荡有啥无讲？原来抖擞是抖动、抖漏、摆脱的意思。所以那这样那跟前当什么不一样？所以若有见可浅荡也算是转。所以他说用抖擞只是把抖漏下来而已，不是真的有见可浅可荡。所以这是他的用意吧，用词的不同，否则我认为抖擞跟浅荡不是一样吗？他说只是抖擞铸见，不是浅荡， 所以我给他解释，还有见可浅可荡，那还是转、哦、所以以此类推，讲法华，小圣是化成，不知道大也是化成，对着小说大、哦、然后呢，所以小是化成，如果望非大非小，这样的话俱是化，乃至实地即摩罗，摩罗是摩罗天，自在天，欲界的第六层自在天、哦、你说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实地，那也是一种施舍，菩萨的位次的施舍，乃至呢佛啦、啊、或者是菩萨修到那个那种天界啊，都是一种化成、这个摩罗天我一直要找一个确切的解释找不出来，后来只能够说大概这么说啊，佛在这个色界顶天视线成佛啊、哦，可是摩罗天又不是色界顶天，所以这个我一直在那边打问号啊、哦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、哦，也就是说，包括佛在色界视线成佛啊、哦，那也是一种化成。再来，空权度一切这句话，我也找不到确切的这个经文依据，所以法华玄论。法华玄论还是吉藏大师的作品，是他自己写的、哦、然后呢法华统略也是从那边抄过来，用词不一样而已，一个是我初得道时空权度一切，他说经说，然后另外一个说经云我初得道时空卷度一切，一个用空权，一个用空卷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他的经云是从哪里来的、哦，但是呢，下面这段话就是要他说的意思：实无三车，假设三车；实无有成，全作化成，故假也。三圣为一时之说，若久后当说真实，那是《法华经》里面的。哦，所以世尊法久后要当说真实，所以说三圣都是全教，是全巧方便而已。必有机宜，要随机宜，才要这样做。哦，所以。这个真正讲到最后就是即灭相终归于空，所以才会说初成道时空权度一切，只是不了解为什么用空权、哦、为什么用空权，就是最后讲到的就是要讲毕竟空诸法即灭相，就是要讲这个东西、哦、好，长行，不如实之颠倒故，因五受因往来生死，这就是凡夫的状况，众生的状况。当你不知道自己陷入这种颠倒，不如实知、啊、所以就随着这个五因五受因往来生死。如果如实知颠倒故，则不护因五受因往来生死，所以无信五因不护相续，说明涅槃，无自信空性的五音就不再相续了，这个叫做涅槃、哦、所以他不是在问说那什么是涅槃呢，不受，不受诸因缘是名为涅槃，你有受，为什么会有受，不知颠倒，不如实知颠倒，如果如实知，我们目前都在颠倒，所以那个我们那个大专营那个大行法师他就用一个譬喻蛮好的，诸佛菩萨替众生做的事情，众生就一直在做梦，这里面有好梦有噩梦啊，一直在做梦，所以诸佛菩萨帮助众生不是到梦里面去教他如何做好梦，是想办法让众生醒来，不是跳到梦里面去教众生如何醒来，是你一定要从旁边把他摇醒，你没有必要跑到梦里面去，你说那我跑到梦里面去把他叫醒 OK 啦，也可以，你只要想办法把他叫醒都可以啦，只要能叫醒他这是最重要的啦，所以用这个譬喻，不知颠倒，诸佛菩萨出现世间只是为了要让众生如实知自己在颠倒梦想中，所以醒过来了就叫做涅槃了。好，复次，如佛经中说，断有断非有，是故知涅槃，非有亦非无，就引经来证明涅槃不是有也不是无，也不是 亦有亦无，也不是非有非无、哦、所以长行他直接讲有是三有，非有就是三有断灭。所以佛说断此二事故，既 不是在三有里面，也不是三有断灭，这才叫做涅槃。所以当知涅槃非有亦非无、哦、那么868最后一行问，此品何故多引经呢？他说要论道不容易啊，涅槃是众生所归之本，此亦若证众义之名，所以一定要依经，而且论要结束了啊，要强调这个不是我自己的意思，完全是引佛经来的，乃至从一开始的八部最后的涅槃都是佛说的啊、哦，所以不是依着某一部经，而是整个依佛说的所有的经，以一切大圣经显道无二，不需要特别引哪一部经，因为整个大圣经都在讲这一件事情。如果你只有引特别一部，有人说呢，不同的经有不同的意思啊，哦，那么假令是小圣经，那也是这个意思啊、哦，种种圣终归一圣，所以只要引佛经中说，这样就好了，不需要指明是引哪一部经。再来，若有若无都要断，断有断非有，非有就是无，都要断。则知，这边把句点放在这里。则知，有所得涅槃是无所得之生死，有所得佛是无所得罪过众生。有所得佛下面那个句点也拿掉。所以有跟无都要断，就可以推出这两句话：有所得涅槃是无所得生死。哎，你看奇怪，明明涅槃是无所得。有所得是生死啊，他故意把你这样倒过来用，有所得涅槃就是无所得之生死，有所得佛是无所得罪过众生，要强调什么？不二，法性不二，佛跟众生，涅槃跟生死都是不二。你真的断有断无啊、哦，断有断非有，包括妄不妄、常无常，离两边，通通都要离，你才能够真正进入不二的法性，这才是真正的涅槃。你说那这样，那我们干嘛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？你真的了解这个？自然求生，生性切愿求生，跟空性难道就违背吗？你一定要不求生才跟空性相应吗？你自己想一想，哪一个对，哪一个好？一定要不求生才对吗？还要说我不往生极乐世界，我要往生华藏世界，请问你是不是另外一种执着？只是把执着扩大一点而已啊，自己自认为那个华藏比较大，极乐比较小啊，华藏比较殊胜，比较高明啊，极乐还不够高明啊，还不是落入这种分别心，哪是真正跟空性相应？与其这样，不如我们凡夫乖乖的，我就是求生极乐世界而已，起码我还可以到最后，我还是真的跟毕竟空性的中道第一地相应，我还有机会落入邪知邪见，比起烦恼更严重。起烦恼不过就是造造恶业啊，然后呢，三界果报受完了，还有机会再上来。起邪知邪见，要转过来很难呢，更何况你对邪知邪见还起圣解。还坚固的以为自己对，就更难了。好，底下第二再来要破的是亦有亦无，好，前面是非有非无哈，啊，有无合起来了哈，啊，合破有无，这个，对不起啊，看一下科判才会清楚。所以你看这边是破有无是涅槃，一个别破，一个是合破。接下来是破亦有亦无是涅槃啊，从十一首开始，这里面 分成这个一二三四段哦，集解脱破七到十一，十二有受破，十三有为破，十四相为破。好，你看哈、哦，他的问曰：若有若无非涅槃者，那今有无共合是涅槃也？问话啊、哦，问号，他不是强调有无共合，所以呢，科判就直接给他写亦有亦无。现在要破的是这样子的观念哦。那么什么是亦有亦无呢？他就举几个例子。第一，《陈实论》里面的庄严师，今习涅槃意，过去的涅槃是断无，现在的涅槃是妙有。今想此意，今习涅槃，其实呢，就还是被归纳成有跟无二见。小涅槃，过去小圣的涅槃是无，名为无见。现在你的涅槃是有，是有见，有见就变成是常，无见变成是断。所以有无断常是生死，怎么会是涅槃呢？你说这个跟有无合起来涅槃，他不是讲了吗？过去小涅槃是无，现在的涅槃是妙有，不就是和断无跟妙有一起解释涅槃吗？所以吉藏大师说，这样的观念还是不外乎有无断常。再来，三德圆满名为涅槃，意是有无共合名为涅槃。我就想不通哈，前面不是解释涅槃三德圆满，般若法身解脱，那是涅槃呢、啊？为什么说这叫做有无共合名为涅槃？后来想，只有一个解释：你把那一个三德法身般若解脱，从有无的观念去解释。透过有无的观念去解释那三德，建立起来的涅槃三德，这个也是要破的。你说怎么样叫做有无的观念去解释它？法身无空无啊、哦，有般若有解脱，那不就是有无合起来解释三德吗？哦，你说为什么这样讲？透过般若有般若去修，透过般若修空性修法门，得以解脱三有而证得空性的法身。如果你是这样解释三德，那不就是有无合起来去解释三德吗？所以这个是中观论师说这样的解释也不对，那是有无共论涅槃三德。你说那怎样才正确？法身不落有无，般若也必须不落有无，解脱也是不能落有无，落有无就不能得解脱啊。哦，所以必须要离四句去解释这三德。再来，870开善师也是陈实论里面的一派。开善师说，今习涅槃只是一句，不像那个庄严师把它分开成两句。他说只是一句，只是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用，体用的不同而已。所以昔日但是解脱无为，没有讲那个体，今日使民妙有常乐，那才讲到涅槃的体了、哦、所以他说，如果你是这样来解释涅槃啊，还是有无共合为涅槃，你还是跳不出去有无。再来，另外开善云智王迷存，各位还没有印象，这个在哪里看过？782，你翻回去782看看、哦、所以这边如果你有做笔记，你就了解智王是说他能够跟空性相应，终于证得涅槃。迷存就是可以从真起用来度众生，所以你不能够说他完全没有，也不能够说他有，所以这叫智王迷存、哦、所以在782这边、哦、 那回到870，他说开善是这样说，自王迷存意就叫涅槃。那吉藏大师就说，迷存意还是有，自王还是无，所以你的自王迷存还是不离开有无。不过我们要了解哈，这个都是吉藏大师自己说的，自己给人家判的。人家开善师也好，或者是庄严师也好，可能不同意你把我的意思解释成那样。但是书是吉藏大师写的，你也拿他没办法。哦，所以人家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不得而知。哦，那可是如果是从吉藏大师的角度去看那样的用词、那样的观念，的确是错误的。如果从中观论师的这个角度去看，的确那样是不太圆满的，应该这么说啊，不太圆满的。好，回来答曰，也就是开始第十一首啊到十四首，这四个，第一个即解脱破，第二个有受破是十二首，第十三首有为破，十四首相为破。第一个啊，若位于有无，何为涅槃者？如果你把涅槃当成是有无合起来，有无即解脱，事事则不然。那有无合起来就是解脱，但是涅槃是这样吗？你落入有无还能够解脱吗？哦，所以你看长行，若位于有无合为涅槃者，即有无二事合起来叫做解脱，事事不然，不能这样定义解脱。何以故？有无二事相为故，云何一处有？有跟无是相违的，怎么会合得起来？然后你还定这个有无合起来的叫做涅槃解脱呢？所以不可以的。哦，所以有无合起来是不能够当成解脱涅槃的。哦，所以你看这个吉藏大师就写，破意怎么破？复实无解，脱实无复。有时有的当有的时候就没有无，无的时候就没有有，所以不因有无共合而为涅槃。更何况经上强调涅槃名为解脱，就是脱掉脱于有无，你怎么反过来变成用有无来定义叫做解脱呢？所以你落入有无其实是另外一种束缚啊，所以他说乃取复为解脱，错认的解脱了。哦，如果以有无为解脱，亦因脱有无为复。倒过来这么说，有无是解脱，那离开有无变成是复咯，变成是绑住咯，这样说得通吗？离开有无反而变成是绑住的。涅槃就是解脱的另外一个名称，解脱是无累，你落入有无就有累，怎么会是解脱呢？哦，所以不可以有无合起来当成解脱，所以这叫做它有无合起来不能是解脱。第二个有受破，若位于有无何为涅槃者，涅槃非无受，是恶从受生。哦，如果你用有无合起来解释成涅槃，那就是有受了，不是受有就是受无，这样的涅槃，这样子的涅槃就不是无受。为什么？有无都从受生，可是经上很清楚的定义涅槃是无受。所以你看常常就说，若为有无何为涅槃者，今不应说涅槃名无受，何以故？有无二是从受生，而且是相因而有，所以不能够把有无合起来当成是涅槃，这样就变成有受，就跟经典讲的涅槃无受是不合的，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啊。你看注解它就很少啊，因为长行加寄送已经很清楚了。第三个有为破，有无共合成，云何名涅槃？涅槃名无为，有无都是有为啊。涅槃是无为，有无都是有为，你怎么能够合起来两个有为的东西合起来 说那个叫做涅槃，明明涅槃是无为啊，所以他说这个是有为破。常行有无二是共和，不得名涅槃。为什么？涅槃名无为，有无是有为，是故有无合起来不能够是涅槃。哦，所以这段十三首也很好懂啊。所以你看他解释，上半蝶而总飞啊，有无共和成，云何明灭，就不行啦，不能这样，这样叫涅槃啊。下半正坐有为破，涅槃是无为啊，你有无都是有为啊。怎么可以是把有为的东西当成是涅槃的无为呢？哦，所以如受持有所得有无，则皆是有为法，有无都是有所得，不免生老死。又持有无，皆是众累，岂非有为？又因有为有无为，因为有为来定义无为，即其有因，那就是有为。所以如百论讲，如有因故说常也，无因故说常也，哦，所以这一段也是刚刚的那个，就是这里，哦，若强以为常，无常同；如有因故说常也，无因故说常也；若常法有因，有因则无常。只要是有因，因缘所生的都是无常。若无因说常者，如果无因而有的，你说用无因可以说常，那我也无因可以说无常。那无因而有的，那可以是常也可以是无常的，因为随便呢，啊，无因没有什么因可说的，它突然有啊，无因而有，无因而有，你说它常，我也可以说无因而有，也可以说无常，随便我说了，啊。所以如果有因而有，那就一定是无常，因为是因缘所生，怎么会是常？不会很难吧？哦，这个逻辑不会很难哈，哦，所以他就引用这个：如有因故说常也，无因故说常也；若有因则无常，若无因说常亦可言无常。完全超百论的，哦，所以只要是有无，通通落入在有为。涅槃是无为，你怎么可以用有无共合成的这种有为来定义涅槃这种无为呢？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有为破。再来相为破，八七二。第十四首，有无二是共，云何是涅槃？是二不同处，如明暗不俱。明明是有，就不是无；无就不是有。是二不同处，像明跟暗，不能同时具足。所以怎么能够合起来叫做涅槃呢？有无二是不得名涅槃，何以故？常行哈，有无相违，一处不可得，如明暗不俱，不能够同时具足。是故有时就没有无，无时就没有有，云何有无共合名为涅槃呢？哦，所以我刚开始看觉得说啊，你这个跟十一有什么不一样？这第十四首跟第十一首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注解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后来仔细看，哦，果然呢，十四首比较强调在有无相违。那十一首如果从记诵来看，比较强调在是不是解脱，否则你从那个青木论师的这长行文来看，弄赶快呢，你看哦，八七零的那个有无二事相违故，云何一处有啊，这边十四首也是一样，有无相违一处不可得啊，不是一样吗？所以青木论师的长行文会让十一跟十四混淆，可是如果你直接看中论的记诵，十一首比较强调的是有无合起来，那叫做解脱。有无合起来能够叫解脱吗？解脱才是真正的涅槃吗？有无合起来能叫解脱吗？是强调这一点，所以吉藏大师的科判就直接告诉你是从解脱来破，那十四首才是从有无相违来破。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，啊，十四首是强调有跟无不能同时具有，你现在竟然定义有跟无同时具有的叫做涅槃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这个就是一有一无合起来叫涅槃，破掉了。接下来非有非无是涅槃，非有非无涅槃很好啊，那不是中道吗？抱歉，这边的非有非无还是在四句之中。 只要落入四句，不是涅槃。哦，所以你看，问曰：若有无共和，共和不是涅槃，那今非有非无，那就应该是涅槃了吧？所以你看他这边的注解里面说：是此中假师等，中假师一样，好像是中观论师，可是从吉藏大师他们这一派来看，这叫中假师，不是真正的中观论师，是中假师，用非有非无当成涅槃，那这样有什么错？立涅槃出二地外，涅槃在哪里？二地之外，名非有非无，这样也不行。再来，又是地论师，地论师的思想就跟这个非有非无是涅槃类似的，法界体非有无。再来，色论师名无住涅槃，有两种解释，刚刚前面解释过了，好，无住出涅槃那两种解释都是非有非无来定义涅槃。你说那中观论师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？只要是这个都还在四句之中，都不是真正的涅槃，要离四句才是真正的涅槃。所以这个难就难在这边，到非有非无都已经很难懂了，还要离四句。好，所以呢，下面两个偈颂十五跟十六，分则分别破，这是十六，十五这是十五，十六的话是取义破。对，没有写错哈。十五则分别破，十六取义破啊。这个破非有非无是涅槃。好，十五。若非有非无，名之为涅槃。此非有非无，以何而分别？用什么来分别？所以长行，若涅槃非有非无者，此非有非无，因何而分别？是故非有非无是涅槃者，事事不然。我们吉藏大师干脆第一句话就说：非有非无是愚痴论。倒数第二行，八七二倒数第二行。所以你现在看到这边，如果这个在座有去听那个大行法师的这些说法，你就发现大行法师其实是读中论的人。他也说过那一天也讲过这句话啊：非有非无愚痴论。为什么？如是愚人不知分别好丑善恶，故云以何而分别。吉藏大师引用他的祖师啊，谭隐师，隐师就是谭隐啊，毗昙有部那个谭，谭隐师讲：此双飞之言，愚王有余，纯之不足。从否定面来说 OK， 但是呢，从正面来说还有不足的地方。为什么？何者？为什么这样说？凡可造心不出思恶啊，有跟无啊，非有非无等等，思恶之表无可宅心，无可宅心则因浅之，而复言有尽是何物，故云以何而分别。今依常行示意者，此则非有无所因，破非有无。哦，这段话又甚费思量，又要想半天了哈。可是呢，重点就在后面这句：你既然是非有非无，无可宅之，无可宅心，所以你连无可宅心都要浅了。可是你现在是把非有非无定义什么？涅槃。所以可见还是有，只是你这个涅槃的有是非有非无。所以龙树菩萨才问说：你有涅槃，但是又非有非无，请问你用什么来分判这种非有非无的涅槃？所以才问说：以何而分别这种非有非无的涅槃？所以他说：依常行来说，此则非有无所因，你还有一个所因呢、啊， 否则你怎么知道那个叫做涅槃呢？你虽然定义非有非无，可是你还有一个涅槃。哦，所以非有非无，你还有一个可以依据的东西来判断，叫做涅槃。请问，你既然强调非有非无，你到底依据什么来判断那个叫做涅槃？来定义那个叫涅槃，非有非无的涅槃，他就一直逼你啊！你只要讲得出来，那就是有啊，不是有就是无啊！你怎么能够说非有非无，那个叫涅槃？所以他才要强调，此非有非无，以何而分别啊？你用什么东西来建立、来判断？那个叫做非有非无的涅槃，你只要提得出来，不是落入有，就是落入无。所以你看他的第四行，八七三的第四行，他说这两个偈颂十五跟十六呢，其实可以合起来，十五的前半定义非有非无叫做涅槃，这就是先把你叠重新定义一下，然后半偈此非有非无以何而分别则啊，则分别破，你用什么东西来分别这个非有非无？然后呢，后面的十六首的上半就是外人在通，他说分别非有无，如是名涅槃，有分别也不能够落入有无，这样才叫做涅槃。然后呢，第二首的下半半偈是破，再破你这个若有无成者，非有非无成，但是有无不能成啊，非有非无能成吗？所以又在破。所以你看这边第五行八七三的第五行才会说次者者玄标二观也，怎么说呢？若因有无而分别，那有无都被破掉了，不得因之，你不能够再靠着有无，若因觉四句者，你说那好，我靠着觉四句来标那个非有非无的涅槃，觉四句则不可因了。既然觉四句了，还可以让你依靠嘛，依着来建立嘛。所以你不能够依着有无，也不能够依着觉四句，既不得因此二，云何得分别非有无呢？你怎么建立分别非有非无呢？所以才会说第二行才会说此则非有无所因，来破非有无。你要靠什么来分别非有非无？简单的说就是这个，你要建立什么来分别非有非无。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连带想到永嘉大师去拜见六祖慧能的时候讲，然后说那你有分别吗？没有分别啊，分别亦非亦，很有名啊这句话。一下子想到没有很，你看玄觉就是永嘉，然后参访完了就礼拜了，然后就要告辞了。他说你未免回去的太快了吧，本自非动其有数也，那谁自非动？六祖慧能就跟他讲，谁自非动？仁者自生分别，是你在分别，你还问我这个话。如甚得无生之意，你太厉害了，你甚得无生之意。永嘉大师也不简单，无生岂有意？那六祖就说无意谁当分别，永嘉就说分别亦非意。六祖只好赞叹善哉善哉，太好了，那你起码留一个晚上，不要急着走了，少留一宿。所以呢，后来人家就称他为一宿觉，就是这个。所以这就是两位大师的一个对话，分别亦非亦，如果我们要回答龙树菩萨，他说此非有非无以何无分别，你就跟他讲分别亦非亦，标准答案。所以这个龙树菩萨接着十六首呢，就说分别非有无，如是名涅槃，这个是外人，吉藏大师在那边第四行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半偈通，所以这个通是外人之通，外人要回答这个分别也是不是有无的， 所以我才能够判断非有非无的涅槃。所以分别非有无，这样叫做涅槃。所以龙树菩萨就反驳说，若有无成者，你可以建立非有非无，现在有无都不得成立，怎么能够建立非有非无呢？哦，所以这又是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倒数第四行就说呢，因前有无故，才可以有那个非有非无。此即分别非有无。啊，何故言不可分别是愚痴论呢？哦，所以他说呢，因为对着前面的有无，我才建立这个非有非无，所以我的分别呢，就是建立在这种有无的前提之下来建立的非有非无，所以龙树菩萨才破说呢，前面的有无都不可成立，怎么能够依着不可成立的有无来建立非有非无呢？所以非有非无也不能成立。哦，所以你看吉藏大师就解释了，下半用前三句破者，若有有无可因，如果有那个有无可以作为依据，可得分别非有无。尽无有无可因，没有那个有无可以作为你的依据，云何得分别非有非无呢？这就是寄送的意思。所以他引用《制度论》的这段话65卷，在解释无作品。这个无作品啊，是43品无作实相品啊。这边的本文呢，有人说诸法有四种相，一者有，二者无，三者亦有亦无，四者非有非无。四中邪意念故，四种邪行着此四法故，名为邪道。落入这四个就是邪道。四中正意念故，四种正行中不着故，名为正道。要不落入这四个才是正道。四中破非有非无故，名无法有法空。佛说乃至破非有非无，故说无有转无有还。那是有前后文啊，所以我们这一段有点看不懂啊。那么接下来破非有非无有两种，一者用上三句破。上三句是什么？有无，亦有亦无。然后用这三句来破非有非无。啊，二者用实涅槃实相破。你可以直接用涅槃实相，涅槃实相离四句。啊，离四句。所以须菩提，虽知佛以涅槃破有无，世中有心发意菩萨，或错谬故用三句破非有非无，于无法有法空中还生邪见。是故佛说有法无法亦自相空，所以才会说般若无转无还。所以般若波罗蜜中无般若波罗蜜相，一切法无相故，乃至谈波罗蜜亦如是，内空乃至一切种子相空亦如是。啊，这是原文。所以回到这边873的最后一行，哦，他也是这样说，制度论这边用恶意破非有非无，用前三句破，这个就同第二记。第二记是哪一记？就是16记了，第16首记。啊，那恶者用实相门破，这就是另外的，不是在这个寄送里面。实相觉四句，故无非有非无。哦，所以连非有非无都要超越。经论云，涅槃觉四句，即是实相。所以这边的涅槃就等同般若制度论里面讲的实相。经总问，如为以非有无作要，用为道理，由此非有无也。你用非有无来当成是治病的药，请问你能够执着这个非有非无吗？若作药用，病尽则药消。你病治好了，你也不能够执着这个，所以你用非有非无来破有无的执着 OK， 但是呢破完之后你不能够再执非有非无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哦， 若道理有，非有无。所以你非有无刮乎起来。如果从道理上面来说，就有这个非有无。我亦道理有有无，也可以建立有无。若言求有无不可得，我亦求非有无不可得。有无不可得，非有无也不可得。哦，所以把它圈起来，非有无圈起来，你就不会看不懂了。哦，否则呢又被它搞混了。你看哦，如果我这样念，若道理有非有无，我亦道理有有无。若言求有无不可得，我亦求非有无不可得。你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所以你把那个非有无圈起来，那是一个名词。有无不可得，非有无也不可得。所以可以用非有非无来对治有无亦有亦无的病。用完了药要放下。所以又所以有四句者，为什么要建立这四句？涅槃觉四句，四句是表涅槃之门耳，是透过这四门入涅槃。你不能够把那个门当成是你要进去的，那只是一个入手之门而已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所以云何用门为涅槃也？你不能够把方便当成是就近，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涅槃觉四句，要透过觉四句，你去了解涅槃。所以造功涅槃论，就是深造大师造论的涅槃无明论里面啊，这边本文他是写：今曰有无二法，摄一切法啊。中间省掉一段，论云：有无之表，别有妙道。妙于有无，谓之涅槃。请夫妙道之本啊，请你仔细的讲什么是妙道之本。所以你必须要妙于有无，你对有无真的有很清楚的了解，那叫做涅槃。所以他才会说，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妙道之本。果如果有，虽妙非无，虽妙非无，即入有尽。你还是被判在有。果若无，无即无差，无而无差，即入无尽。你还被判在无。所以你只要落入有无，就不是妙于有无。好，所以这一段你看看，我们吉藏大师把它引用过来是这样，他说涅槃论里面破非有非无是这样说：若有此非有无，算有这边；若无此非有无，算无这边。所以你还是跳不开有无，唯见有无，你没有真的是有非有非无。所以你到底有还是没有？你的非有非无是有还是没有？更何况你还用非有非无来定义涅槃呢？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用非有非无来定义涅槃，那你还是落入有。你说哪，我没有这个非有非无，那你还是用无来定义涅槃，你不是真的非有非无。哦，所以这里面如果用对了，真的悟了，你怎么用都对。所以你看两位大师刚刚用永嘉跟慧能大师，那你还有分别，分别亦非亦。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如果我们到这边亦非亦，你还落入非，你又有的争辩了。所以我们要是着在文字上，永远都错。只要落入有无四句，通通都错。如果真的悟了，四句就是四门，有可以入道，无可以入道，亦有亦无可以入道，非有非无可以入道，通通都是入涅槃城的门，入道之门。如果不解四门，通通不能入进去，通通只是分别。所以直接看长行，如分别非有非无是涅槃者，事事不然。何以故？ 若有无可以成立的话啊，那就可以，然后非有非无可以成立。也就是如果有无可以成立啊，之后非有非无才可以成立。但是有的相为名无，无的相为名有，所以有无第三句中已破，一有一无已经被破了，所以有无无故，连有一有一无都无了，云何有非有非无？有跟无都不能成立，一有一无也不能成立，怎么会有第四句的非有非无呢？所以是故涅槃非非有啊，对不起，非非有非非无，不可以是非有非无，亦不可以非有非无。哦，非非非非半天的，所以那个楞严经也是有这么一段，有一段呢都是非。非非非非非非，然后呢，接下来都是叽叽叽叽叽。哦，所以呢，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才会说呢，这个数极鸟空，把那个非改成空，空空空空空，就像那个鸟那个啊，空空空空，你一天到晚都在空，都跟那个鸟一样都在空。然后叽叽叽是老鼠，老鼠的叫声都是叽叽叽叽叽。哦，所以讲半天呢，数极鸟空，你只不过跟那个鸟跟老鼠类似一样。不是真的了解即跟空。到这里你看啊，哦，到这里是就法来论，看这个十七十八，接下来就是能证之人，哦，然后呢一到十六是论所证涅槃邪之以证，什么是正确的了解涅槃。如果没有正确的了解所证的涅槃，你也不会真的了解能证的如来，证涅槃的如来的证跟邪，所以才会论能证之人邪之以证。所以哦，这个吉藏大师才说就人门来破涅槃。你看那个八七四的最后一行，为什么是就人来破涅槃？也就是说证得涅槃的如来，如果涅槃是错误，哪有真的涅槃证涅槃的如来可言呢？真正证涅槃的如来就像十七跟十八，如来灭度后不言有与无，亦不言有无，非有即非无。如来现在时不言有与无，亦不言有无，非有即非无。那干脆就是就简单讲了，如来灭度跟现在都不讲这四句就好啦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那个长行八七五的长行，若如来灭后若现在，有如来亦不受，无如来亦不受，亦有如来亦无如来亦不受，非有如来非无如来亦不受，四句都不受，以不受故受什么涅槃呢？受涅槃呢？所以不应分别涅槃有无等，真正不受，这才叫做如来证得涅槃。四句都不受，乃至前面五个都不受，所以离如来谁当得涅槃？真正证涅槃的是如来。哦，所以他说离如来谁当得涅槃？何时何处以何法说涅槃呢？是故一切时一切种求涅槃相不可得，离四句绝百非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证得涅槃的如来。哦，所以这里面呢，我们把八七五的这个吉藏大师的解释呢稍微讲一下啊，今天就先到这里。哦，你看哦，八七四的最后一行，以能证之人贤所证之法，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用如来来讲？哦，能证之人既非四句，所证之法当然也就非四句。所以成论里面讲，如来在世尚非有无，灭度那更不是用有无来判。所以小圣上知如来非是有无，况学大圣？所以言佛在四句那是不对的。哦，所以旷学大圣你还讲佛在四句呢，那是不对的。到这里是一段，接下来几个问答。问何故将如来以证涅槃？如来品已显啊，那个是二十二品啊，如来非四句。讲完之后 啊，将这个故将以显之人正未显之法。啊，你说那个是在讲什么呢？请看786页。你看786页的这个倒数第六行的14首偈颂，如是性空中，思维亦不可，如来灭度后，分别与有无。所以从这边一直看到788，诸法实相性空故，不应于如来灭后思维若有若无，若有无如来，从本以来毕竟空，何况灭度灭后。所以现在跟将来灭度，如来再世灭度，都不可用有无来思维如来。如来再世是有，灭度以后是无，那你还是把如来用有无来思考。所以真正证得涅槃的如来是超越有无，不可用有无来思维如来。现在好，所以回到875就是这个，如来是如此，如来所证的涅槃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如来所证的涅槃也不可以用有无。好，那么875的第五行他又说了，何故但名二世如来不再生，只讲现在未来，不讲，为什么不讲过去呢？过现已起，过去现在已经起来了，是故说之，未来未起，是故不说。所以没有讲未来的如来，只讲如来现在跟如来灭度，所以只讲过去，原因就在这里，未起不说。再来，若尔未来未起者无诸见，他没有起来就没有诸见，现在说未来，故于未来见。如果你着有现在，那你未来也一定着有未来，所以才会说呢，现在说未来，故于未来见。现在不见，将来也就不会起这种见。若尔现在说未来，因言未来如来。经论释迦只讲两个啊，未来是弥勒，是故不说未来佛，这个很牵强、哦、不过也可以了、哦、是过去现在只是讲释迦，未来就是弥勒佛了、哦、所以佛现在说离世句，佛灭度后禀教之流，如果执一世句那就也不正确，所以未来未由人法故不说，可存列了、啊、这个是衍生出来了，不是寄送的。好，所以到这里我们是一个段落，下面的话呢开始呢是论生死，我觉得精彩是在这一段，也就是说龙树菩萨跟吉藏大师要让我们了解涅槃在哪里，生死所有现象界，你真的了解离世句，你真的会离世句来观涅槃，生死即是涅槃，这、就是他一开始就一直在强调，这一品就是要让你了解这个生死即是涅槃。好，那么我们下礼拜继续上课，2月7号一样上整天的，没有休息。好，请合掌回向。